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上的是我们的建造课程的第四课，题目是人生的经营观。我们的主要经节、主题经节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5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因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要跟我，就是你要学做门徒的话，那我们需要有一些条件，当舍己，然后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之后呢跟着耶稣下去。耶稣就讲了一个律，就是要救自己的就会丧掉，为了主丧掉的就要得着。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既然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舍掉，需要丧掉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什么呢？我们所拥有的是天上的天父，他所恩赐给我们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雅各说，不要看错了，不要想错了，这种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身边一生出来，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成长的一些条件，还有现在你的才能，你有工作机会，你有个很好的家庭，你有所爱的亲人，不要忘记，不要看错了，这一些是被赏赐的，不是我们去赚来的，不是我们去选来的。对于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耶稣说，既然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付出，懂得怎么样舍掉。如果我们紧紧地抓着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赏赐的话，耶稣说，可能因为我们要拥有而会丧失。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所有的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经营的观念。为什么我用经营这样的两个字？因为既然我们从神领的这些恩赐，神就是要我们去享受它，而且要我们去应用它。神不是让我们就这样紧紧抱着，把自己关在里面，如此我们不见得可以享受我们所拥有的。神要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定律，你如果给就是得着，如果你愿意舍就会增加。既然有舍掉，有得着，有丧失，那就表示说我们需要对于我们这一些所拥有的有一些安排跟经营，因为这些在我们的手中。也是说，如果你要的话，那你要知道有这些观念，有这样子的定律。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本是神的管家，一切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事实上我们是要来管理的，而且要成为一个聪明的管家。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人生的经营观的第一个观念，用减法增加。世界上的人怎么样看错了呢？想错了呢？世界上人他们增加的方法是以为是挣来、争取然后赚来的，越多就越丰富。可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地， 就没有办法结出许多子粒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肯舍去，你要肯丧掉，然后你就会增加。不然怎么会说施比受更有福呢？原来我们要用减法来增加。这个是基督徒对于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是以舍去、付出、减掉来增加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营的一种定律。当你要赚得的时候，你不是要先付出、先投资吗？你要有一个本钱、资金，然后呢，你才能够赚回来。一样的道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自己的四周围，包括我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所拥有的，我们需要去分享的，有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你减去，你舍去，就会再增加，就会得回来。就像一棵冬天的树，它需要舍去它旧的叶子，之后它就增多了它新的，而且是翠绿的一些新生的叶子，所以它的生命就生生不息。其实这个就是生命的定律，也是我们管理人生的一种观念。当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碰到有损失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损失的背后一定有你要赚得的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利益。所以损失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忧虑，我们也不会害怕，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定律，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故意的把它发挥掉、浪费掉，我是说我们努力的去经营，然后不要怕损失，不要怕亏损，不要怕付出。事实上，它是一种增加。接下来的第二个人生的经营观念，就是以全部换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要我们掌握的是最好的，而不是很多次好的。有人这样说，次好的是最好的敌人。就像说班上第一名只有一个，可是那个第二名可能会有好几个人选，或者是二三名，他们对第一名都有威胁性的。你既然是第一名，你就不是第二，你是第二的话，你就不是第一。同样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种观念，我们愿意执着持守那最好的，我们不要次好的。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到46节那里有一个比喻，是耶稣说的。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换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颗珠子。这样的比喻里面包含了一种经营观，就是我愿意把所有的那些或许也不错也很好，但是去换一个最好的，以全部换一个。为什么你愿意这样换？因为你是宝，你知道那是最好的。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故事来形容这样的定律。有一个专门在收藏珍贵的珠宝的一个专家，他总是到各地去看看有没有很宝贝的珠宝，然后呢，他很喜欢收藏那种世界上别人没有的，只有他可以收藏的，所以不管多少价钱，他总是很愿意付出，只要他认为是宝贝，他就收藏，然后放在他自己的一些展览的这样的一个收藏品里面。他听说在某某地方有一家珠宝商，他们最近珍藏了一颗无价之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买得起，所以他就很兴奋的，对他是很有挑战的 赶快赶到那个别人所讲的那个珠宝商那边去。他就跟他说，我听说你有一颗无价之宝，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这个主人说，看一看可以，但是我想是没有人买得起的。这句话可是挑起了这个珍藏珠宝的这个客人心里面的更强烈的动机。他想，我偏偏就是要跟你买下来。所以当这个主人拿出来给这个珍藏珠宝的这个客人看的时候，这个客人眼睛睁得非常的大，他发现这真的是世上稀宝，找不到的，没看过的。他说，果然名不虚传，你出个价我要买。这个卖珠宝的这个珠宝商说，你买不起，太多人来看过了，都很欣赏，可是买不起。他说，你就出个价。他越这样讲，这个客人就越不服输，我偏偏买给你看。这个主人没有办法，被逼的只好告诉他价钱。他说，我这个珠宝太珍贵了，所以珍贵到一个地步呢，值得你所有的。他的意思是说，它的价值就在于你愿不愿意用所有的来买这一颗珠宝。这个客人想一想，我所有的，他就马上想到他的银行存款，他的支票存款。他说，好，这个珠宝我买了。他就不服输的说，我不相信，我买不起。他就把他可以开支票的这个存款呢，开了一张支票给他，对他说，这是我的所有的存款。他说，就这样吗？你的所有的就是这个而已吗？这个客人想一想，他想说，哦，原来你要我的定存吗？就是那个我可以生很多利息的定存吗？这个珠宝商看看他，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这个时候，这位客人心里面有一点挣扎，可是他真的是不能输这口气。他就说，好，就给你了。他就签了一个字，说我所有的这个定期的存款都是你的，我再帮你做转换的手续。那现在把珠宝给我吧。这个珠宝商摇摇头，他说，难道你所有的就只有这些？这个客人很纳闷，我的钱可是很多，我是一个富翁，我是一个买得起珍宝的人，你怎么会嫌我的钱不够呢？我告诉你，我可是镇上富有的人的前面的数一数二的。这个主人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颗珠宝的价值是你所有的，如果你所有的就只有钱的话，那你也太穷了吧。这个时候，这个客人自己想一想，难道你要我的房子，我的车子？这个主人说，如果你认为那是你的，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到后来，这个客人真的是好像豁出去一样，他说，好吧，车子都给你了，房子也给你了，我愿意，因为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世宝的人，这颗珠宝再找不到了。这个主人说，你还没有给我全部。这个客人说，我已经都给你了，动产不动产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这个珠宝商摇摇头，他说，你的人生所拥有的就这些算得出来的，这个房子还有存款吗？难道你没有其他的？其实这个珠宝商是想让他就这样却步放弃了。这个客人更是不服输了，他说，难道你要我的儿子，要我的妻子？这个时候这个珠宝商说，你说的是如果那是你的话。这个时候两个人几乎是像剑拔弩张，看要一决胜负了，不在珠宝，而是在谁可以赢了这一场两个人的较量。这个珠宝商讲的话可是把这个客人激怒了，所以呢，他就像失控了一样，根本不加思索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儿子我妻子你都要的话，那就给你。然后这个主人他说，还有吗？这个客人就更觉得疑惑了，他 他说我的存款、房子、车子、妻子、儿子都已经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我还有什么？现在他想的可不是这个珠宝了，他想的是我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这个珠宝商说，还有你自己啊，难道你自己不属于你自己吗？这个客人想一想，他说，如果连我你也要，就给你吧，珠宝现在是我的了。这个主人点点头，他说，你真的是世宝，所以你真的愿意把所有的跟我来换这一颗骑士珍宝。好，现在这一颗就是你的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把你所有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从今以后你要听我的使唤。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从今天以后，你的钱、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儿子、你的妻子的管理权在我，不在你。你还是可以去享受他们，你去用他们，但是你所有的用的方法，还有你要怎么用，你都要问过我。不要忘记，我是你的主人，我要的就是一个拥有权而已。这个客人捧着那颗珠宝，心里面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结果。原来他所换这一颗珠宝的价值，就是他所有的管理权。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失去，可是呢，他不能再自己做主。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人看到了，人可以欣赏这个宝贝，就愿意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买这块地。我们已经找到了至宝最好的，所以所有的次好的，所有的在这个最好之外的，我们都可以舍下，我们愿意付出。事实上，神希望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失掉。这个跟我们第一个用减法增加，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们拥有了这个最宝贝的，然后神把那些次好的，我们四周围所拥有的，交给我们管理。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神把管理的这个位置交给我们，我们就成了一个管家。你有世宝的这种心吗？你看得出来最宝贝的是什么吗？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如果你认为他是至宝，你愿意撇下一切，舍下一切来拥有这个至宝吗？记得，最好的是不能跟次好的相提并论，次好的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敌人。我在小时候曾经跟我的儿子玩一个游戏，我先把某一些糖果放在他面前，我要看看到底他怎么处理，他就左右手各抓一把，因为我跟他说，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最后呢，我拿出了他最喜欢、比较难得吃到的一些巧克力。这个时候，他真是傻眼了，他想去抓一把巧克力，可是两手各抓着他喜欢的别的糖果。这时候我就看看他会怎么处理，他会不会放掉他手上刺好的去拿最好的呢？他真是挣扎了很久，巴不得有三只手来抓另外一把巧克力。但是如果他想要那个最好的巧克力，他需要放掉他左右手其中的一把糖果。后来我发现他也不笨，他就放下了那刺好的去抓最好的，而且他放下两手的刺好的，因为他要的是他最喜欢的。同样的，当你以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你真的是宝的话，你不会计较要失去什么，因为你已经拥有最好的。基督徒的人生经营观就是以全部换一个，换最好的。你是不是有这种眼光呢？而且你有没有这种经营观？第三个，我们提到人生的经营观是跨过，不是爬 攀爬。什么叫攀爬？攀爬就是世人所谓的成功。我在别人之上，我比别人多，我比别人高，我就认为我成功了。当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争第一名。什么叫第一名？没有一个标准，只是要需要在别人的前面。同样的，带着这种观念，我们到工作的岗位上去，我们到婚姻里面去，我们一样，我们也希望自己总是在别人上面，在别人前面，这个叫成功。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讲求的不是成功，不是在别人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踩着别人站上去。神要我们是跨过，是得胜。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神要你成功的这样子的观念。有提到我们忍耐要成功，意思是说要成全，要完备，我们要真的是忍耐到底。所谓的成功的意思，在神的儿女的心目中，应该是我们忍耐到底，依靠到底。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的是得胜。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个世上，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跨过，那个才是真正的成全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凯旋。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到底我们胜过什么呢？这里在讲的不是你胜过别人拿了一个最高位置，不是你的薪水比别人多，不是你住了一个楼房比别人高，不是你的生活的物质比别人丰富。这里所讲的是你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当难处来的时候，当试探来的时候，当软弱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跨过这一切，就好像爬过一座山，征服了一座山一样，你胜过了。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胜过世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需要胜过世界呢？因为世界里面充满着试探，试探是要叫我们失败，试探要叫我们跌倒，里面有骄傲，肉体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个世俗里面属世的这些虚荣，这个就是世界。雅各说，信心可以让我们胜过世界。很多时候，世界像一个大海一样，而我们像一艘船，在没有注意不谨慎当中，船有一些漏洞，慢慢的这条船就会沉下去，就被淹没掉了。在世界里面是很危险的，而我们的信心，对神的相信，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那胜过苦难的平安。所以我们跨过苦难，心里面是平安的，是不惊慌的，是不害怕的。人生一定会有苦难，不管是信主不信主，我们同样会生病，同样会碰到难处。因为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上，我们一样要经过很多的高山低谷，可是我们有得胜的把握，我们可以胜过苦难。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这样说，他说， 当他对主耶稣祷告，求三次，让刺离开他的时候，主的回答是这样子的：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这是保罗所说的，因为主对他说恩典够他用，所以呢，他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因为如此，他就以软弱临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他说呢，在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的人生里面会有很多软弱的时候，至少我们晓得我们的肉体会越来越软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总是提醒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可以征服软弱，靠着主耶稣基督刚强，因为神才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不会改变。我们可以胜过魔鬼试探。雅各告诉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需要抵挡魔鬼。我们如何抵挡魔鬼呢？就是要站稳，我们不害怕。以弗所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来抵挡魔鬼。我们不是要去打击魔鬼，当我们抵挡，当他们跑掉的时候，那我们就得胜了。你胜过魔鬼的最大的秘诀，就是不要入了他的圈套，不要中了他的诡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全副军装有大部分都是在保护自己。我们要防卫，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思想，保护我们不被污染，保护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根基，保护我们的情绪，保护我们的意志，愿意靠主刚强。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想去评价自己的话，你不要评价比别人高吗？比别人差多少？你要去评价我有没有跨过这个世界，我有没有胜过苦难，我有没有胜过软弱，我有没有抵挡魔鬼，胜过试探。这个是我们要评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神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成败呢？我这里讲的成功，不是刚才我说的要在别人之上，我讲的成功是成全了。如何来看我们有没有完成我们的使命呢？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告诉我们，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他说到，这一个主人有三个仆人，这个主人他要出远门，就把三个仆人叫来，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这个主人给他们这些钱的意思是说呢，你们自己去发挥，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跟我交代，再跟我算账。结果当主人回来的时候，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其中这个最少的1000的呢，他使得他的小聪明，他想说反正我把它埋着，因为我也不晓得我会不会赚，至少我没有亏，反正我原本的把它还给主人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主人他评论评价的方法是，他们有没有去尽力的去赚取，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忠心。所以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都得到主人的嘉奖，而且他们又领了更多。可是没有想到这个1000的，他虽然没有亏损，可是在主人的眼光中，他是一个恶仆，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是一个主人不想要的一个仆人。这里在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对人生的这种评量的标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多少都是主人给的。我一开始就讲了， 凡事美善的恩赐都从天上的父神而来，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所以多或少都是主人的心意，他有他最美的心意，他知道怎么样对你最好。当我们家里面有几个孩子的时候，通常我们的管教方法原则是一样的，可是方法还有我们要孩子们吃的内容有时候会有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需要不一样，他们的特性不一样，特别是男女异性两个不同性别当中也有很多不一样，父母要给他们的方法或内容。这个是因为父母知道孩子的需要，同样的主人也知道多少对我们最好。我们有才干，我们有恩赐，都是由主人给的，是神自己凭着己意分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不用看那个多的人就觉得嫉妒或羡慕，我也不要看他少的人就觉得说很骄傲很自负。我们好好守住神给的份，然后去努力，去用心忠心于神。如果你有恩赐，你一定要用。在这里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要努力的去用，为主人去赚取。这就符合第一个我们说减法，用减法增加。什么意思？你愿意付出，既然你去用了，你就要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甚至呢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把你原来有的拿去赚取，才算是一个聪明忠心的管家。你要去赚，不是让你埋在地下然后只有享受它。还有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为神的管家，我们向神领取了恩赐才干，我们有一天是要交账的，主人要来跟我们算账的。不是我们可以说我要做就做，我不做就不做，我要用就用，我不用就不用，因为是我自己的才能。因为既然从主人来，你就需要对主人交账。那交账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是用除法，五千除以五千等于一，它的价值等于一，两千除以两千价值也等于一，这两个人都同样被主人称赞为良善的仆人，而且奖赏也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主人的评价方法是你有没有尽力而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在神面前所要交出去的，为主所做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力而为？你有没有愿意为主人的缘故努力的殷勤的去好好应用这些恩赐？还是我们很懒惰，我们觉得可有可无，因为那不是我的，赚的也是主人的。我们的想法如何呢？我们的想法应该是，我很高兴我的主人愿意把这个恩赐交给我，然后他有一个期待，我需要努力用心的去应用，而且我也不用羡慕别人比我多，我只要努力的去赚回我的一倍，只要我是尽己所能的，那我所得着的结果虽然比那个五千的少一些，少了三千，我只有两千，但是主看到我所赚取的是我全部的努力，那他也就会非常的欣慰，而且我所得着的奖赏不低于那个五千的。所以这里我们说用除法评量，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有一些评论，有一些评价，你有没有尽力而为？你有没有去用？在这里，这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的最后，这个比喻的最后29节到30节那里告诉我们，那个主人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好的思考这句话，这是一个律， 有的，就是那愿意去用的，愿意去尽力而为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懒散的，懒惰的，没有忠心的，这里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可是我们心里面不要疏忽的，我们必须要对主人交代。这些人生观用减法增加，以全部换一个，跨过得胜而不是成功攀爬，还有用除法平量，这是神给我们他的儿女的一些观念，平常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此我们才不会偏离了神的轨道。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如果你的生命知道说一切的恩赐从神而来，一切的生活为主而活，这里说为主丧掉生命，那如果有这样的动机，你必定是一个得着的生命，你必定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已经得到是最好的宝贝，而且你已经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人。即使有打击，有冲击，有困难，有软弱，但是你有一个得胜的确据，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忧虑，因为你有一位得胜的主。然后我们尽力而为，神看的是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这是保罗所说的。愿神赐福每一个神的儿女，愿意以神的这些对生命的观念来经营我们的人生，好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评语：良善的仆人，进来吧，因为我们讨主的喜悦。